好，请看第八品119页154诵。154诵后面讲：我执于生死，百般折损我。所以众生会在无始劫当中轮回的原因，是因为我执。刚才讲就是说，对于折服自己的骄慢心，要学礼敬诸佛啊。刚才因为时间关系，我还没有讲清楚哈。礼是指这个外在的行为，敬是指内心的恭敬心。我们对人常常要有恭敬心，我们不会说恭礼心，对不对？恭敬心表示说你对人常常心要存恭敬，而表现在外面呢，有时候像在家居士看到师父三宝会顶礼，有时候会问讯。礼是因为场合不同，要做到恰如其分才叫做礼。有人说礼多人不怪，其实礼多了人会怪的，对，因为场合不同啊，对不对？好，所以内心存恭敬心，对外表达出来自然就会很有礼貌，而且会有节度。诸佛，这里的诸佛包含着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过去像释迦牟尼佛，现在像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未来佛是谁？未来佛就是你的父母、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儿子女儿，他们都是未来佛啊。所以我有时候看到莲友啊，很虔诚，对师父很恭敬，对莲友非常恭敬，可是呢回到家里不会把佛陀教的这个对众生恭敬的心带回去，对自己的婆婆恭敬，对自己爸爸妈妈恭敬。所以很多莲友常常会说，师父我学佛很障碍很多。我说对啊，我要是你爸爸妈妈，我一定会障碍你，因为你对师父那么好，你对莲我那么好，你对老妈怎么都不把它放在眼里呢，对不对？佛陀是这样子，看一切众生都有共高我慢心，所以到佛门来为什么要学五体投地，要折服你的骄慢心，培养礼敬诸佛的心。可是这个礼敬诸佛开始对三宝恭敬，对僧宝恭敬，对莲友恭敬，转过来这样你的悲心还一半而已，不够圆满。回来呢要对你的婆婆、公婆，乃至于你的家人、你的先生、太太跟小孩，一切都要恭敬。这样子的话，他怎么会不欢喜你学习佛法呢？换句话说，假如你学习佛法，你的家人会障碍你，除了过去世的恶缘之外，也应该真诚建议莲友自己要反省，你现在所做的可能很多东西你不让家人圆满。尤其是在座很多是家庭，是家庭主妇的，我记得我多年前讲经一直到现在，我都会说先要把家安顿好了，你再来学习佛法，这样你的先生跟太太都会成就你的啊。就像你想来听经，你没办法煮饭，你起码把饭菜都做好，买好便当放在家里，留一张纸条给家人。我问你，家人看到不会觉得很温馨吗？对不对？你会说，哎，连有粥我们去吃好吃，温刀的人温刀的人不买差不多。那我问你，假如你是老公呢，你是太太呢，你现在修自掏交换，下次他会准你去听经吗？他绝对说不可以去共修，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自己学习佛法有障碍，不要很多东西都给推给过去式，没有错，那是恶缘，是障碍。你也要反省你现在的身口意，真正有按照佛讲的礼敬诸佛去做吗？尽心尽力去做啊。假如你对一切众生哈，过去、现在、未来佛，这是对人，对事情你也要礼敬。事情来了，在公司行号尽心尽力做啊，尽心为有功啊，尽心尽力就圆满。因为世间的事情是不可能圆满的，你尽心尽力做了，那就圆满。至于同事嫉妒或者老板对你有意见啊，该解释的时候解释，不该解释的时候保持微笑，哎，心中念佛。然后还有一个，这是对人事还有对物，对物学习华严的人，对一切东西把它摆得整整齐齐的，对它有恭敬心，有佛堂桌子把它擦好。所以我们常常讲扫地扫地扫心地啊，扫你心中嘛，有没有共高我慢心啊。 你对桌子擦得干干净净的，我们讲佛经讲一报随着正报转，你做很多事情有条理，你打坐的时候你的念头也是很清净有条理。假如你做很多事情是乱七八糟的话，我告诉你，你一打坐的时候呢，就是堕孤，就是昏沉，就是散乱，你对你的心啊也无法很清楚的了解。所以礼敬诸佛是说对人事物都一切都恭敬，对有情恭敬，对无情也恭敬，因为有情有佛性，无情有法性。好，比如说狗跟猫他们是有佛性的，可是这个桌子啊，对不对，台灯啊，乃至这个教室啊，它有法性啊，法性才会成就你能够坐着听经啊，否则大家都要坐地板上啊。所以法性跟佛性都可以让你证入无上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作为一位普贤行者的人，他对一切都恭敬。那你若不恭敬的话，你的我慢心啊，细微的我慢心会有非常的增长。反过来说，你常常修礼敬诸佛的话，你会看到呢，获得尊重生意，其他的众生对你也会非常的恭敬，那种恭敬是打自于内心里对你的敬仰、赞叹跟学习。好，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像观音、文殊、普贤、地藏、弥勒，乃至于释迦佛、阿弥陀佛、药师佛，他们生生世世都修礼敬诸佛。最好的例子就是《妙法莲华经》里面讲的常不清菩萨。常不清菩萨过去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因地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讲到这里，做一个很小的总结，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我执是轮回的根本。你没有听到佛法之前，你只会自己跟别人嫉妒、竞争、我慢。可是学习佛法以后，知道说我啊是轮回的根本，现在我要调柔我的心性，反过来呢，要对治自己的嫉妒、竞争跟傲慢的心，净化自己的身心，断除你自己对自己强烈执着的这种错误见解，然后引发自己对别人的恭敬，对不对？慈悲，还有这个礼敬，这样子你才会升起自他交换的心。所以在《宝曼论》里面曾经说，真正修学这个自他交换，以及在花教萨迦班智达里面的在善显摩尼宝义，对不起，善显摩尼密义这本书里面说，真正要修自他交换有三个层次。第一，要背诵记诵。背诵记诵，换句话说，要从141首啊，对，应该从140首到154首，你要把它背起来。第二个，常常去思维它的法义，思维法义的时候，第三个你才能够在禅坐当中去随文入观。就像我上次第一次说的，你观想自己很快乐，观想你最讨厌的人在你面前也很快乐，一群人快乐，一地区的人到整个虚空法界的人都充满了快乐，这样你呢慈悲观的力量才会升得起来。不要小看这个慈悲观哦，我举一个例子，佛经里也譬喻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看一点点的火，对不对，在山上森林里面很干燥呢，你要呢丢一个烟蒂或点一个火柴，对不对，整个森林会起大火啊，那所有的众生啊都会惊慌失措，森林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众生啊，蚂蚁啊、鸟啊、蟑螂啊，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那些众生是很可怜的。所以森林大火的时候，遭殃的不单是人，一切众生都遭殃。可是你像一点点的火都能够烧到森林，把它譬喻为正面的话，你常常修慈悲观，你对别人多一点慈悲，多一点关怀，就像火一样，慢慢的到最后呢，你可以用慈悲之火烧掉你的贪嗔痴，就像灭除森林里的障碍，而利益一切的众生。所以要第一背诵记诵，第二如理思维法义，第三个要随文入观想。在这里随文入观想，我再具体解释一下哈。比如说你要修慈悲观，你观想一个人在你面前，你的好朋友好了，先 观有缘的人，你最好的多年的好朋友或同学观想，那一个观想变成五个，上下左右，好，一个变上下左右，五方佛也是这么观想，先观释迦牟尼佛，好，东南西北，然后观五个的时候呢，然后五个的旁边把它填满，这样子就变九个，对不对？一二三四五，然后这个四个角落，这样左九个，所以你观一个，然后变成五个，然后变九个，九个以后呢，就变观成一个圆圈，然后圆圈就观想很多很多的众生，像同心圆一样，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这样层层的扩大，从自己住的地方到台北市，到台湾省，到地球，到整个银河系，到无量无边的世界，这个要练习。所以你的念力若非常的清净的话，止观功夫强的话，你所观的境界会越来越的大。一般我们凡夫就是散乱心嘛，啊，比如上班完以后很累啊，对不对？回到家里也很累啊，所以你应该静下来修数息观，把体力恢复，念力专注的时候，你所缘境越大的时候，你的功德力就会越大，这个是必须要常常训练的。刚开始先观一个，乃至于五个或是九个，然后呢，九个以后就一圈、两圈、三圈，像同心圆这样扩大，哎，这是很重要的观想方法啊。好，接下来再看155首偈颂。汝虽欲自立，然经无数劫，遍历大衢劳，指我为增苦。他说，我们虽然一心一力想要追求世出世间各种对自己有利益的东西，我们也经过无数亿劫这样子很辛勤的努力，甚至遍历大衢劳，就是尝遍了无尽的千辛的万苦跟艰辛，但是没想到我们所有的众生都因为执着这个我，让你更痛苦而已。为什么？你会跟人家争斗、嫉妒，而且骄慢。所以反过来，你要对治自己的方法，你要修自他交换。下一首偈颂说156，是故当静心勤行众生力，牟尼无欺言啊，奉行必获益。他说，所以你一定要认真的去修学佛法，尽心尽力的，而且呢实践，用自己的身心体力热心投入利益一切众生的菩萨行列里。牟尼是指释迦牟尼佛陀，释迦牟尼佛陀在过去世无量劫都行菩萨道，他所讲的话绝对是不会欺骗我们的，因此只要我们依教奉行，不断的利益众生，一定会得到广大无边的利益。这是这首偈颂的文字意思。我们讲说，是故当静心啊，静心就是要尽心尽力的学习佛法。我想菩萨行啊，入菩萨行讲到第八品，我现在应该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你真的尽心尽力学习佛法了吗？有人表情很复杂，有人表情很微笑。对，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好，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天有24小时，睡觉8个小时好了，工作也8个小时，好，那就16个小时好了，都去掉，只剩8个小时。8个小时你真正有没有受持读诵书写为他演说呢？有没有好好读经念佛，或听经或念佛或念咒？假如你一天只用1个小时的话，你想想看，这样多少？7:1嘛。7:1的话，烦恼还是很强的。7:1的话，假如以整天24小时来讲的话，你是23:1啊。你这样能出轮回吗？我很担心。也就是说，真正哦，末法时代，我很不喜欢用末法这个词哦，但是我最近感触很深。我觉得众生啊，真正常常都是遇到苦的时候啊，才会想求佛菩萨。求完佛菩萨，当然佛菩萨也会加持啊，也有感应啊，诵经也得到利益啊。等到问题解决了，就把佛菩萨丢了。 然后过了可能五六年七八年的时候才想，哎呀师父我又需要你帮忙。我说那你这五六年都去哪里混啦、他就有很多理由啦，这里忙那里忙那里忙哪里忙。那我问他，假如你现在断气了怎么办？对呀、假如现在你断气了，你现在就要走了，你说哎呀不行啊，佛菩萨我们打个商量吧，我还有这个没做那个没做那个没做。阎罗王要来请你的时候呢，他是没得商量的。佛陀大家也知道，人命就在呼吸间呐、假如你不及时的把握当下，好好学习佛法，请问来生呢，要遇到佛法的因缘啊，会更差的。除非你投身到弥勒内院，或除非你求生到佛国的净土，佛跟菩萨生生世世当你的良师益友，否则呢，你想想看，我们一生所造的善业跟恶业哪个多？大部分的杂染恶业多。纵使做了佛弟子啊，表面上我们也做了很多善事，非常好，可是心中贪嗔痴的烦恼还是浮动的，知道吗？没有很强的止观基础，更没有般若波罗蜜的功力，那很难断烦恼的。那假如你这样子的情况，再不发菩提心，好好学习佛法，就算你来生，你今生受过菩萨戒，来生还会遇到三宝，可是大环境啊，一定呢，一年会比一年差。学习佛法，善知识也是一年比一年少的。好，在《法灭净经》里说，释迦牟尼佛说，当人的寿命呢，每隔一百年减一岁，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大概是70到75。虽然全世界有很多长寿的例子，100跟120岁，所谓平均年龄呢，是你要把所谓在印度或南非那些人民的寿命呢，把它加上去算，不是以富裕国家而算，是全球的众生来算，平均年龄是70到75。在末法时代的时候，所有的众生呢，这个善根很少啊，造恶业的比较多，每隔100年然后就减一岁，一直减一直减，减到众生只剩10岁的时候，那时候呢，杀父亲杀母亲的东西非常多，草拿起来都可以像剑一样把对方刺死，因为不刺死对方就会被对方刺死，所以众生呢是好斗成性啊，刚强难化。那众生的恶业呢，产生了叫做大三灾跟小三灾，最大的是火烧残天。所谓火是什么？就现在讲的核子战争。战争不但会把地球毁灭，而且会把一禅、二禅、三禅都烧到，只有四禅的圣人他不受干扰。那所有的众生呢，整个地球的众生几乎是1/5的众生全部都被毁灭，只剩1/5会躲到山洞去。这时候诸佛菩萨非常的慈悲，在梦中乃至于禅定之中都会现身为他说法。众生兵荒马乱或是民不聊生，只要你还肯念佛念法念僧念观音弥陀地藏，诸佛菩萨都会 为你、加持，甚至你在梦中恐怖当中他都会为你说法。所以有些众生呢，因为灾难一来，所以就在三界六道轮回里面轮转，堕入地狱恶鬼出生。那天上福报享尽的也堕落，那这个世界呢，地狱啊，这个消尽了以后呢，经过核爆炸以后，其他还会你会投胎到其他的世界，像地藏经讲，那个地界结束了以后，再投胎到其他的世界去受三恶道的苦。等到我们这个地球经过几千万年以后，又形成了一个星球的时候，你再投胎回来这个地方继续做三恶道。所以佛经讲啊，一堕三途是万岁万万岁，那不是骗人的，是真正的。假如以末法时代啊，释迦牟尼佛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来传，我们现在是2560多年，现在已经进入末法的第一个1000年。换句话说，假如你堕落到三恶道，万岁万万岁啊，再来人间的时候呢，你的确已经过了9000年。人间已经没有佛像，也没有经书，也没有三宝，人间已经没有佛法了。假如你堕到地狱里面，假如还念着地藏菩萨圣号的话，地藏菩萨会救你。假如你升到天上的话啊，升到弥勒菩萨内院，你还可以继续学习佛法。升到其他的天呢，你可能就是享受五欲六尘而已。所以 佛法讲末法思想，不是佛恐吓众生，而是佛说所有众生的这善业恶业，这个错综复杂而产生的业力网啊，环境是一如一天不如一天的啊。尤其是最近啊，要地战争啊，啊，我也每天很认真的在诵经回向，对不对？会不会发生战争？其实是众生的业力，就算发生了，也希望它杀伤力能够减少。可是有一个重点哦，我要讲的，今生若不好好学习佛法，你若一不幸堕入地狱恶鬼畜生了，来生一投胎再来人间的时候，人间的确已经没有佛法了。所以请刘老师拿一下下面几张幻灯片，我写了一首人生难得今已得，请大家抄一下，佛法难闻今已闻，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呢？从右边开始看，我再念一遍。建议各位莲友真诚真诚的供养你，这首偈子把它抄下来，每天念三遍吧。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他说人生难得，你已经得到了，得人生不容易，在佛经里面讲，就像大海里面瞎掉的乌龟，在茫茫的大海里头一抬出来钻了一个洞。你不要认为得人生很容易啊，像我住在狮头山，我每天都看到很多很多的众生啊，蚂蚁啊，蝴蝶啊，蚯蚓啊，啊，蟑螂啊，其他所有的众生，得人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西藏佛法一开示里告诉你说十八圆满，第一个你就要思维人生真的很难得，人生真的很不容易啊。第二个，佛法难闻今已闻，全世界你看有多少的众生，对不对？今天大家有机会遇到了佛法，那表示你过去是在佛门的，一定种过善根，供养过三宝，也做过三宝弟子，你能够听到入菩萨行，表示你过去发过大乘的菩提心。可发了心以后呢，你可能第二天忘了，对不对？然后呢，今生做一些善法，做一些功德，对不对？还是心啊，很多杂染的心，既没有止观的功夫，贪嗔痴烦恼还在活动啊，对不对？然后呢，又不能够真正学到很深的般若波罗蜜观空观呢，对不对？所以闻道佛法是很不容易的。就算你去国外，你看到国外有很多人，他很有人天福报，人呢、啊，外国人是这个享乐主义，他每天就是享受享受，因为他不相信有六道轮回嘛，他就是及时享受啊，他不像我们及时行善，及时行菩萨道。你想想看，等到呢？全世界的这个地球有多少的众生真的闻到佛法的很少啊，闻到南传佛法已经很好，闻到大乘佛法是更难啊，闻到金刚乘的教法，遇到好的上师是更难啊，对不对？所以你遇到了佛法，你还不精进的闻思修，你还要等来生吗？不要等来生的。所以我常常遇到很多很多上班族的很辛苦，我很了解，因为现在生活真的很不容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其实那是因为我们人啊，欲望太多，所求非常多。假如你很淡泊的话，其实现在日子也是很好过的。但是假如你要等到老的时候再来学习佛法，一没有体力，第二呢，你想精进啊，你自己都会被自己的习气打架。所以你想想看，此生不向今生度，你这个身体若不向，不在这个辈子，这辈子今生这个生命好好让它得度，得度呢就是说学习佛法而升起出离心，升起大悲心，升起菩提心，你不好勇猛精进的在文思修上面用功，那请问更待何生度此生呢？你要等到哪一辈来子才来度你这个生生世世在轮回的臭皮囊呢？对不对？所以真正相信佛陀的教法的人不多，相信了又肯发愿的就更少，发了愿又肯去做而且修行的人就少之又少。所以佛陀常常说啊，我所说的法如手掌上土。有一天佛陀 在阿含经写，他走路的时候抓了一把土，他说我所说的法是如这个掌上土啊，我未说的法如山河大地的土。可是佛呢，再把泥土从手上放下来，留在指甲缝或是手缝的那部分呢，还有一点沙。佛陀说，真正学习佛法的像我掌上土，可是真正能解脱而得圣道的人呢，只有我如我指甲上的土啊。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真正要修行证悟是很不容易的。好，虽然佛法要百千万劫难遭遇，你要经过清净庄严累劫修。所以从这个角度也说，为什么会苦口婆心，很多法师很多法门会劝你要求生佛国的净土。你可以到药师佛国土，也可以到弥勒净土，你也可以求生法华会上见释迦牟尼佛。但是十方佛国度里面，阿弥陀佛的大愿力啊，他在十方排行榜的诸佛里面是第一名。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很殊胜啊，的的确确有他很深刻的用意。否则你想，人一投胎一转世，不幸堕落三恶道，再回来人间的时候呢，可能你跟你家人身份一换了、又投胎变了一转世了，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修慈悲观哦，你假如想到这里的话，你也对对方不会有嗔心。为什么？就让他，假如你不让他，他也不让你，好，来生一投胎转世的，换个身份的时候，你可能做他先生，他做你太太，然后又做一家人，刚开始很好啊，很庄严啊，结了婚，最后呢，业力一现成就开始透斗啊，最后呢，就变冤亲债主了嘛，对不对？所以这里讲第156所说，摩尼无欺言啊，奉行必获益。释迦牟尼佛从来都没有欺骗过我们，只要你依教奉行，能够发起菩提心、出离心，行六度万恨，总有一天你会得到真实利益的。好，我讲两个例子跟大家分享。在初要经里面啊，说明了佛陀曾经用慈悲三昧度化两个人。第一，有一天佛住在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的时候，当时呢，城中有一个叫范志的人，他家种了很多很多的田，然后这个田呢，都是由他的独子啊，唯一的儿子而看守的。有一天很不幸的，天上下了很大的冰雹，印度也会下冰雹，然后呢，他不但把他所有的稻子啊，全部都打碎了，结果他的儿子因为走避啊，逃避来不及，很不幸呢，也被冰雹打到这个太阳穴就死掉了，当场死亡。范志听完以后呢，放声大哭，泪流满面，像晴天霹雳一样，因为他只有唯一这个儿子，而且他年龄非常老了，他一寄望说我这辈子老年呢，还要儿子来照顾我。结果没有想到他因为过度忧伤啊，神志不清，所以呢，他就暴露了身体呢，就在街上变成流浪的汉，然后呢，徘徊的走来走去，就是想找他失去的儿子。有一天，他呢走着走着，来到奇缘精舍的这个精舍的门口，释迦牟尼佛非常的慈悲，入定观察范志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他看到呢，这个范志得度的因缘到了，所以他先用慈悲心安慰他，佛他用神通力把奇缘精舍外面的这个草通通变成了稻田，就像刚才范志他家里种的稻田一样，佛陀亲自变成他的儿子，然后在稻田里面帮他整理完好如初，然后呢，而且微笑的对他爸爸说，爸爸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结果范志呢突然一看，哎呀，我的稻田还在，我的孩子还是没有死啊，他就很高兴的跑过来，欢喜的流眼泪。他就问自己说，我为什么还要在外面奔波劳苦呢？佛就问了他一句话，你为什么还在六道轮回里面奔波劳苦呢？佛很有智慧啊。这时候呢，范志给他一讲哟，佛有摄受力啊，结果呢他猛然一醒，然后释迦牟尼佛就现出万丈金身，放光加持他，就他就泪流满面在佛陀面前顶礼，然后进入奇缘精舍听佛陀为他说法。佛陀看到他神识比较清楚以后，就为他说苦集灭道四圣地，也继续为他说 空无相无愿三三昧。当时范志听到以后，立刻烦恼清净，得到正法眼障，立刻证到出果须陀洹。后来范志呢，因为有神通力啊，证到出果须陀洹，才看到说，哎呀，其实我的稻田被毁啊，我的儿子被打死啊，其实那都是过去无量劫的愿嘛，业缘啊，过了就过，一切都是无常法。从此呢，他呢就不会留恋了，也不会过度悲伤，成为一个很精进的在家虔诚佛弟子。这是第一个故事。好，佛有慈悲三昧，问他说：“你呀，为什么还在六道轮回里面到处呢奔波劳苦啊？”这个故事好像讲，我们大家都这样啊。第二个故事，释迦牟尼佛发生在这个弥西罗国，当时有一个叫安罗原石。有一天，有一个婆罗门的这个妻子，她名叫做婆四叉，她非常的阿爸，就是很凶悍，她的连老公都怕她。可是她生了六个孩子，都全部的夭折。到最后一个孩子死掉以后呢，他因为悲伤过度竟然发疯了。发疯以后呢，他就披头散发的，整身都裸体了，因为他完全顾不到自己，然后就到处也在街上呢，这个像孤魂野鬼的游荡。有一天他走到了安罗园中，刚好释迦牟尼佛正是为比丘众在说法。那个这个婆四叉呢，远远看到佛陀相好庄严的身心，他非常的感动，但是因为他没穿衣服，所以他非常的羞耻，就是呢躲到这个角落里，缩着角落里不敢见佛陀。这时候佛陀他有神通力，他很慈悲，他说：“阿难，站起来，进去你的房间，把你的袈裟拿出来一件，给那个可怜的这个女孩子，好，给那个可怜的婆罗门女，叫她穿起来，然后也进来听经。”结果阿难呢就拿起自己的袈裟僧衣啊，就拿到角落，告诉婆四叉说：“佛陀希望你进去。”好，他听到了泪流满面，泪流满面以后呢，他就披起好衣服走到佛面前就顶礼，然后就告诉他说：“我生了六个孩子通通都过世了，我非常的难过。”那佛陀就为他说苦空无常无我的法。他说：“全天下哪一个孩子不会过世呢？对不对？你现在的孩子是早过世跟晚过世，有一天一定会过世啊，人都会面临生老病死苦啊。”最后佛陀为他说法以后啊，为他说三皈依，他就做在家的优婆夷，就在家女居士。他回到以后呢，他相信佛法，很虔诚的修行。就过了一阵子呢，他跟他先生又怀孕了第七个，很不幸也是业力，就孩子一出生不到两天也就夭折了。这时候他先生比他还紧张，可太太却很镇定，也没有哭，就看着那个孩子微笑修慈心三昧。这时候他老公就问他说：“前几个孩子过世的时候你都放声大哭啊，这肝肠寸断啊，泪流满面，怎么你今天都不悲伤呢？”注意听好，下面一段话他讲得很好。婆四叉就对他先生说啊：“纵使我有一千个儿子啊，一千个孙子啊，也是因缘和合，就像日夜一样昼夜不停息，有一天你会死我也会死，其实我们无量劫来的累劫的子孙啊，都是呢无有限量的，只是我们在投胎转世以后在不同的地方彼此不认识，因为贪嗔痴呢就相互残杀，也不知道我们过去相为眷属啊。”他说：“其实啊，生命如此，我何必忧愁呢？我听到释迦牟尼佛为我说法，我已经知道解脱跟出离之道，生老病死其实是如梦如幻的。”他讲完以后，他先生非常感动，他想没想到我太太今天这么有智慧，就跟他说：“太太，那你带我去见佛陀好不好？”最后呢，他太太就带先生去，两个人一同皈依，成为佛的这个正信的三宝弟子。讲的这两个故事这是亲自释迦牟尼佛广度众生的，你可以感觉到佛陀真的非常慈悲。第一，佛有神通力，可以观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第二，你有没有发现佛他为众生讲经说法的时候，常常讲苦空无常无我，一刹那之间众生立刻就 所谓法喜充满而心开意解。佛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打禅期耶，也没有打佛期啊。可是佛弟子为什么听到佛的时候呢，他能够一下子有这么大的受用，立刻就证果了。当然他是多生多劫的因缘，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他对佛亲自见到佛，佛有佛的功德力，这是第一。第二，你对于佛要有很强100%完全不怀疑的信心。第三，佛的说法的力量，法力不可思议，就像一针见血一样刺到你心里。所以法力不可思议的时候，会让你啊，好像呢，犹如呢梦中啊，你会醒来。再加上佛又告诉他修行方法，所以他立刻就可以很快的证果。那这样的例子可以看到，佛这两个故事是虽然用慈心三昧度众生，但是若在西藏佛教的系统里面呢，他也要你观想你对上师等同于佛，这是很重要。可是在你还没有确认上师之前呢，你应该像菩提道次第广论一样去观察上师，上师也要观察你是不是有大乘菩提心的基础，你是不是学密的根性。上师要观察你3年，你也要观察上师3年，你要看上师是不是持戒清净，第二他是不是懂得教法，真正能够教你，第三他是不是具有大慈大悲，真正无我利他的精神，不疲不厌的利益众生，第四你对上师有没有100%的恭敬心。你要这样去观察3年以后，你正式才拜他做金刚上师。这个上师是跟显教不同啊，显教当我们师父为你受皈依是什么，尽行受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当你生命一断的时候呢，你跟师父的缘就没有了。好，所以三皈依、三皈五戒跟八关斋戒只限于尽行受，除非你在师父面前发菩萨戒的愿，尽未来际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你就跟未来这个师父会有缘。可是在西藏呢，所谓金刚上师是你拜他做上师，一直到成佛之前他都是你的上师。换句话说，你的上师若成佛的话，他有义务跟责任，第一个他会来度你。所以西藏这叫金刚三昧耶戒，是非常慎重也要很小心的。所以你要遇到不好的上师的话，那他堕地狱你就跟着下去。所以为什么说密法这个是很殊胜，殊胜是殊胜，但是黄天竺老居士也说，密法就像呢蛇爬在刀子上，你爬得好，这样呢你很快上去，若爬得不好呢，掉到地狱里面也很快。好，所以西藏呢要你在认定上师之后，把上师等同于佛，这样子你才会生100%的信心，而且你对于上师教的教法绝对不怀疑。为什么不可怀疑呢？我想密勒日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举一个很大的例子你给大家听哈。假如我们中国雕刻师，你有没有看过雕佛像雕木雕的好的这个师父，你雕工他叫你，假如你譬喻成自己，假如一个雕刻师拿一块木头往雕，他拿刀子雕，他要往右边雕的时候呢，你硬不要往左边雕，那我跟你讲，木头会受伤，刀子也会断掉啊，对不对？这个譬喻是说，假如你遇到一个聚德宝上师，或是你对他有100%的恭敬心，你就要相信你的上师就是佛，他是无上大医王，他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有怀疑可以很虔诚跪着问你的上师，但讨论过以后呢，你不能够表里不如一，这样的话是对上师非常不恭敬。换句话说，你应付上师的话，你跟上师之间就有不好的缘起，也就是说信徒应付师父那也是不好的。可是呢，所以这样子的因缘就好像中国呢，你练拳，你跟一个师父你去拜他学中医，或者呢你拜他学国术，师父教你怎么打拳你就怎么打拳，你不能自己创一套，因为你还不熟练嘛，对不对？你必须要把一套拳打到熟能生巧的时候，哎，你才能够触类旁通。所以很多人想要找的好的上师，其实我告诉你，好的上师要找的好的徒弟也很难，因为徒弟都跑光光了，经不起磨练啊。 而且呢，我执我见很深呐、啊。甚至就像禅宗讲的，茶子茶杯里面装满了水啊，纵使老师或上师或善知识的甘露法水倒下去呢，因为你自己的我执我见很重啊，甘露法水还是流出来了。所以金刚乘的教法对于师徒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那现在有个问题，假如我对师父百分之百的有信心，那师父会不会叫我做破戒的事呢？不会。真正好的上师啊，在西藏里也有这样的故事，你对他有百分之百的信心的时候呢，你上师要叫你跳楼的时候你就给他跳。可是我问你，假如你跳下去会摔死，上师会叫你跳吗？不会的。往往你在跳下去的时候，他是考验你对他是不是有百分之百的恭敬心。有时候你在跳下去那一刹那之间，本尊的坛城就现前了。好，可是呢，我们汉地的人，东南亚的人，不了解西藏教法的这个文化背景，有时候呢会不能够接受。好，比方说突然想到一个，我是忘记了，没关系。就是说，上师啊，他要求你的时候呢，他一定是对你有好处的啊。我想到了，就是密勒日巴为冈波巴好多位弟子灌着十轮金刚的坛城灌顶，那他的弟子有非常的多，其中有一个叫冈波巴，冈波巴是在家是出家的比丘啊。好，我们讲过四大八小是从他开始衍生的。那这密勒日巴为这些弟子灌顶以后，有一天修一起去共修的时候呢，结果呢本尊就现前了，哇，坛城非常的庄严。这时候很多弟子就顶礼了，哎，上师在这边啊，那本尊在那边，我到底要顶礼哪一个呢？很多的徒弟呢都是赶快顶礼本尊，可是冈波巴就不同。冈波巴他做了一下禅修，他想，我今天能够闻到这样的教法，好好的修持，本尊跟坛城现前，这一切都是我师父上师的功德，没有了上师，也本尊不可能坛城现前，所以上师跟本尊是无二无别。因此冈波巴就顶礼密勒日巴，他没有顶礼这个坛城，可是其他的徒弟他的师兄弟都赶快跑到坛城面前去顶礼这个上师，顶礼本尊跟坛城。这时候密勒日巴就微笑了，他说，我的教法你们通通都得到，但是真正得到百分之百的教法的是谁呢？是冈波巴。他对我的怀疑是百分之百的信心，这个信心近未来际永远都不会动摇，所以我跟他生生世世的师徒因缘会很深。当然密勒日巴也是圣人，他不会嫉妒自己的徒弟，他也会跟其他的徒弟说，你要经过，他对其中一个徒弟说，你要经过十劫以后你才会证悟，另外呢，因为你还对我有怀疑，你要经过二十劫啊，另外一个呢，你要经过多久，只有冈波巴大师今生会现身证悟啊。所以从这个例子是说，真正很好的上师啊，哈，他是不会害你的，他不会强迫弟子去做违反杀盗淫妄酒的事情。所以各位有因缘，若是学习藏传佛教的话，要非常谨慎。好，尤其在家女居士也是如此。好，很多人会错以为说啊，以身口意供养，那你就把你的身献给上师了。其实有时候这是呢，让你是堕落的因缘。上师绝对不会叫你做杀盗淫妄酒的事，真正的好上师。好，所以当你若碰到这样的教难，那怎么办？一样，念大悲观世音菩萨吧，念六字大明咒，因为他跟你是恶缘，那你因为念这样子的因缘，你会忏除跟自己跟上师之间的恶缘。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对于佛所讲的道理是不是真正深信，深信以后有没有发愿，发愿以后有没有去做，信愿行不单单是只有净土中的资粮，信愿行是整个大乘佛法都要信愿行，所以真正相信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去做，那才会有真实的利益。在西藏呢，对于师徒的关系呢，比我们大乘佛法所定的非常严格，它叫做金刚三昧耶戒。好，再往下看看157首。若汝自往昔，素行立身事， 除获正觉乐，必不逢惊苦。他说，假如我们反省自己，吉天菩萨说，汝就是我们了。假如我们从无始劫来都一直很欢喜的修学这种利他的菩萨六度万行，那么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证到佛陀究竟圆满的安乐之外，你绝对不会像今天眼前这么样的苦恼跟痛苦，必不逢惊苦。那反过来说，你今天所碰到的苦都是我们过去没有学习佛法的时候有意无意直接或间接所造的恶业，所以恶业现前的时候，你心应该要很安静很欢喜的去接受，在欢喜心接受的时候，业力它就铲除。假如你遇到逆境当中，你又心不甘情不厌，还要报复还要伤害众生，那只有什么呢？冤冤相报何时了，你就欠人家的业力呢，会有加倍而偿还。所以我们过去当中有无量劫有意无意的确造过很多的恶业，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呢很多很多的苦恼跟痛苦，这应该真正的忏悔。第二个就是我刚才已经建议大家的这首寄诵，就是把握当下啊，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生不向今生度啊，更待何生度此生。最后在你勇猛精进的同时呢，还是要什么呢？精进波罗蜜。这个故事我讲过，我再讲一次，就是当灭了日巴，好，要告诉刚波巴说，你已经学习我的教法了，你要利益众生的因缘已经到了，你可以离开我了。以前跟上师，上师说不可以走就不可以走，哪有像现在徒弟跟师父学好像奔导游一样，一沾了酱油就跑，对不对？啊，师徒之间有时候会发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啊，跟不和合。不和合的话，以《般若波罗蜜经》来讲，也是魔障。可是呢，灭了日巴知道他自己的徒弟刚波巴将来会开创四大八小教派，好，白教呢，伽玛嘎举啊，这个就是刚波巴的其中一个系统。噶举派呢，白教呢是影响力非常非常大，红白黄花都有很多的圣者跟高僧。可是刚波巴呢，他呢也是很有成就的。为什么呢？讲一个例子好了，待会的故事再说。有一天密勒日巴他做梦，他跟徒弟赛跑，刚波巴跑跑一跑，跑到终点站，没想到他徒弟赢了。这时候呢，可是作为师父的人，他不会嫉妒心。他第二天呢非常的欢喜，一大早起来就为了徒弟点油灯，拿着那个呢铜盘咔啷咔啷这样一直敲啊，他唱歌啊，招请十方诸佛来加持。那刚波巴就说，师父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他说，因为你是个好徒弟啊。他说，什么事呢？他说，我昨天做梦了，我们两个赛跑，结果呢你猜谁跑赢了呢？刚波巴很谦虚，他说，师父一定是你跑赢啦，你老人家修行功德力比我好。他说，不，你跑赢了。他说，在你跟我所证悟的这个境界上是无二无别，我们的悲心智慧愿力呢都等同一切诸佛，但是度众生呢，佛度有缘人，我这一生示现的是瑜伽士，所以我广度很多很多跟你没有缘的众生，但你是出家众，你要住持正法培养身材，所以你将来度的众生会比我更多，我非常的欢喜跟赞叹。你看密勒日巴是很有度量的，他不会嫉妒他徒弟然后留他一手就不教他佛法的，他希望所有的徒弟呢成就更多。最后他就跟他说，你现在的因缘已经到了，可以离开了我，但是呢你要离开我之前请注意合掌专心看我，我要让你灌一个最精进的无上大圆满的教法，我从来没有给你尝过的。就他徒弟呢非常的谨慎，他想师父今天这么高兴又跟我讲这样的话，他就一心跪着合掌，眼睛目不转睛的看。结果那一刹那呢，密勒日巴说，请注意看，我要帮你传法了。师父把自己的衣服全部撩起来，然后你看到了，你看到了吗？我身上通通长满的都是茧，都是绿色的。他说，我要传你的教法就是精进波罗蜜。他说，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能够出轮回，能够成就无上的佛道，都要靠自己不疲不厌昼夜精进啊。他 他说虽然我传你的教法，若是你不精进的话，你还是无法成就的，对不对？他说过去我的上师都是昼夜精进的，他说我过去因为愚痴，大家知道弥勒日巴当时用咒术杀了很多人，对不对？事实上他有九劫的地狱果报，他的师父为了磨他，所以要他上山一搬，要搬下来，上山一搬，搬下来，要现在的人呢，以为是师父一点的笑诶，对不对？搬了他八次，为什么？灭掉他八劫的重罪，还有一劫他没有灭除。所以后来弥勒日巴呢，后来也曾经中毒过，也在深山苦修过，他每次一碰到障碍来的时候，他就念上师祈祷文，祈求上师本尊护法加持他，最后他超越了这个障碍呢，他就证悟了。他本来要出去弘法，可是他上师跟他现前说，你若出去弘法，你会被名闻利养而渡走，可是假如你在山上继续做瑜伽士的话，你的名声会遍满十方佛国土。后来他听他师父的话，就在山上度很多很多的众生。所以因此你会发现哈，汉地人在西藏里面，你不管哪一个上师你都不知道，可是大家都知道有弥勒日巴，对不对？那是弥勒日巴的愿力。弥勒日巴也对冈波巴大师说，将来教法的这个无尽的这个灯啊，佛法讲无尽的灯就交给你了，你要好自为之啊，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冈波巴大师呢就流眼泪了。所以冈波大师每一次在念到上师传承祈祷文，念到了弥勒日巴、冈波巴、马尔巴，念到弥勒日巴的时候，他就流眼泪了。因为他就是说，你看我的师父是这么样昼夜精进的。所以听好，我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心法。什么是心法？是真正你的心跟诸佛菩萨的心愿行解是相应的。很多人学密都是喜欢咒符术的解手印坛城，其实他不知道真正的心法是你的心跟上师所讲的教法有没有心心相印。上师教你发菩提心，发出离心，教你行菩萨道，你就要去实践啊。任何一个上师教你都是这样的，你的心真正按照佛的教法去做啊，那才是真正的心心相印。你心心相印的话呢，你走到十方佛国度里面，跟你有缘的上师诸佛菩萨，你不去求他，他都会在梦中来帮你的。这是我自己真实的经验。所以在《般若波罗蜜经》，须菩提曾经问佛陀说，什么是善知识？注意听啊，佛说诸佛菩萨都是你的善知识。那须菩提说，佛菩萨很好啊，如来我今天可以碰到你，但是那说如来灭度以后呢，所有相法跟末法一切芸芸苦难的无量无边众生，谁是他的善知识呢？须菩提很有智慧，很有悲心啊，为我们问。佛就问他说，六度波罗蜜永远是你的善知识，六度波罗蜜是十方一切诸佛的共同善知识，只要你照着六度波罗蜜去做，不管你遇到有佛出世跟没佛出世，你的心永远与诸佛在一起，一定会得到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好，所以真正的做弟子呢，要如说修行供养。普贤行愿品不是说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吗？其实我们现在只是把这解释的非常的浅，第一层，哎呀赶快来印经嘛，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没错，这是最浅最浅的。什么叫做法供养罪？是你要问你自己心中有没有常常意念正法，你有没有真正发菩提心啊？所以诸供养中法供养罪，接下来讲什么？第一个，如说修行供养。什么叫佛弟子？你要按照佛讲的道理去实践啊。那怎么做呢？就是勤修戒定慧啊，习灭贪嗔痴啊，对不对？方法就是让你受持读诵书写为他人演说啊，对不对？所以如说修行供养，第一，你有如说修行供养以后，你升起才会有戒定慧的功德力，你才能够什么讲到带众生苦受养，带众生苦供养，你才能够勤修菩萨业供养，才能够勤修善根供养，最后你才能够呢，对不对？不忘菩提心供养，对不对？所以七个供养都重要，但最重要第一个啥？如说修行供养。 啊，苦口婆心，我从去年五月一直讲，讲到现在，啊，我舌头都会讲烂，口沫横飞，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的照做。哎，其实你有没有在做？哎，有人有做，有人没做，其实我都很清楚。嗯，所以要如说修行供养，接下来你才会发广大的菩提心，才会利益众生供养。接下来你才有戒定慧的功德力，摄受众生供养。接下来你才有功德力去带众生苦供养。接下来你才能够昼夜勤修你的善根增长嘛。最后你不舍菩萨的六度万壑，这样才是供养诸佛。最后才能够永远生生世世不离菩提心供养。所以菩提心是诸佛之宝，菩提心是成佛的如意宝珠。西藏佛教，你若遇到任何一个上师，他第一个教你就要修菩提心。其实真正菩提心讲的最精彩的就是华严经、法华经，还有普贤行愿品。好，所以希望大家在普贤十大愿里面的讲的广修供养，不单单只是财施，好，供养出钱啊，出钱出力，最重要你呢应该去珍惜你的生命，按照佛的教法去做。你若愿意真正照佛的教法去做的话，十方一切诸佛的菩萨跟龙天护法一定会护念你的。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体会。好，最后讲158首，今天就到此结束。故汝于父母一滴精血聚，既可持为我，于他亦当喜。好，这里复习一下，就是说思维自他交换，要对高的人转过来修对治嫉妒心，对平等的人转过来修对治你的好胜心、斗争的心跟好强的心。第三个，对于卑贱的人转过来修对治你的骄慢心。这样子的话，目的就是要你发广大的愿心，为众生不为自己。他就举一个例子说，总之故汝，你想想看，我们生命是非常的微小也很脆弱的，就像我们投胎是透过父精跟母血而合成的受精卵，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神识，你执着这个身体而一刹那之间就来投胎，你执着这个身体就假名为我，即可执为我。那既然你可以执着这个身体是你，同样的你也应该不要放弃，慢慢努力的练习自他交换，把一切的众生当作自己一样去关心去照顾。所以他寄送说，于他亦当喜。好，前面讲执着我，那是我们生生世世的恶习，因为执着我你才会轮回，合你的你就贪，不合你你就起嗔心，对不对？人家讲因果报应的时候你也不相信，对不对？那就很愚痴啊。所以因为贪嗔痴就会有惑业苦，就轮回。反过来说，假如不执着我，慢慢的去关怀众生，以众生为菩萨道的根本，以利益众生为菩萨道的资粮，这样慢慢把自己跟别人转换过来呢，这是善良的习性，这样子就会产生无量无边的功德。请看幻灯片，无边功德在。所以这一开始啊，修行是很重要啊。自他交换的教法在西藏已经传了好几千年，也利益广大的众生啊。无边功德赞他说，纵闻一于今生身害苦，亦未长久功行广大恨，彼等难行若修自然成，若不修习功德难增长。这是文言文，我解释一下。他说真正实践的功德是很大的，纵闻一于今生生苦害，说纵使我们耳朵上可能听到了佛法，可是假如我们今生不去实践，在我们的净化身心，从身口意去努力的话，今生啊生苦害，你还是因为过去的恶业啊，还是会碰到很多不如意的。所以这里我要说明，假如你用功精进修行或学佛还碰到不如意，你不能说佛法没有效， 那是什么？你过去的恶业啊，对不对？很多人呢对佛法都不了解哈，他求佛菩萨有感应的就有效，没有效的时候他就谤佛谤法谤僧，这样子的话谤三宝是会堕地狱的，堕地狱会让自己更苦啊。所以你碰到了正法，应该要去闻思修，去了解它的道理，了解一切法都是因缘果报的缘起法，所以苦现前的你应该要欢喜心去接受，对不对？受了以后呢，你将来呢业力就会忏除。意味长久，功行广大恨，就是说有些人虽然听到教法，可是呢他并没有长久，长久就要长时间的熏习。功行就是真正用身体去实践菩萨的广大愿行，像菩萨道、六波罗蜜、像十地，我们要真正亲自去做。彼等难行，若修自然成。当然要成佛当然是很难的，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对不对？好，彼等这些都过去未来的诸佛，他有很多很多的难行都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常常鼓励莲友说，碰到苦的时候要求佛菩萨加持，熬过去了就是自己的，熬不过呢将来还是有利息要还的。好，你应该一心一意呢考验自己对三宝是不是有信心。好，只要你肯细水长流，咬紧牙关，永远不疲不厌的这个精进波罗蜜。普贤行愿品不是讲吗？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啊，生与意业无有疲怨啊，对不对？我们凡夫是什么？念念呢都不相续啊，而且都有间断，生与疲生与意业呢又疲又业又厌，到最后就放弃了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普贤菩萨他了不起啊，就是这样一头熟一头足一举手，他说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假如你自己觉得哎呀师父已经快不行，那怎么办？拜佛求佛菩萨忏悔。那你一忏悔呢，我告诉你，你这样子强大的压力跟恶业现前的苦的感受呢就会消除。所以若修自然成，福德跟智慧是要清净庄严累劫修的。最后，若不修习，功德难增长。假如你不把握今生生命，好好学习，请问你的福德、智慧、悲心、愿力跟善巧方便，怎么可能会增长呢？对不对？啊，最多呢，只是呢，在佛门里面呢，再结一点善缘，然后呢，就继续万岁万万岁吧。好，阿弥陀佛。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从159颂，开始讲实际修学自他交换的方式，有对自己跟对别人。我想第八品大概在一两次就可以讲完了。好，入菩萨行也快告一个段落。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